他们说世界太寂寞，为爱付出一切，只换来眼泪。花儿开，花又谢，转眼一场空。
喂，
哎，你好，主持人。
哎，李弟兄你好啊，李弟兄什么事情啊？
哦，我就是想问关于婚姻方面的。
嗯，婚姻方面，你说说看。
就是我现在嘛，我就是问问，如果像我们娶一个不信主的可以吗？啊，我知道不可以，但是周边的环境就是造就，很多信主的都劝我，就是说你信一个不信主的也可以，现在信主的太少了。
嗯，
我就坚信，我就知道坚信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找一个不信的，就是在侍奉的道路上会很难。我现在嘛，就是很软弱。
茫茫世界之路，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
李弟兄，我问你今年多大？
今年二十二。
二十二岁呀、
啊？哦，二十二岁呀、啊。
二十二岁，还应该是正在念书或者是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家人这边说好了，可是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不行。
嗯。
都不依不饶，我叔叔他哭着都非让我行，所以我真的受不住了。这问题就摆在面前，我已经给了人家钱了，但是还不一定准。
你给人家多少钱了？
2000多。
哦，2000块钱。
哦，现在算是定的，还不一定准。但是我知道，我就是现在一直向神祷告，我说该怎么办？
所以
我一直坚持过来，当然到现在实在是受不住了。
我问你，你现在在家里面做什么？
种地。
种地啊？
对，我跟你说一下，我妈没有妈妈，就一个爸爸，一个兄弟，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可能你这个环境，所以他们特别是你叔叔呢，就希望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能够锁个媳妇儿跟你一块儿。
哎，就是嘛，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现在我不好意思，我就给人打个，我想让你改变我的环境好一点。
嗯，
真的很苦，我真的快受不住了。
就是家里面经济压力很大吗？
哎，就是。所以我一直我在祷告，所以我现在也很软弱。
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坚信神的道路，坚守神的应许，真的需要付出代价。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能够跟爸爸跟弟弟一块儿出去打工吗？
不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必须要家里面有人。我们都种十几亩地呢。怎么说呢，我从21岁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想，他就把我放在家里那么放心。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有教会，他也可以天天聚会。
嗯，
就是怎么说呢，生命永远都好像不长的那个样子，我也是。我从上学回来的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生命总是长得这么慢。
我问问你，你在虔诚上神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姊妹？
有啊，当然有啊。
有，
我们之间很少交通。
嗯，所以这样说的话，周围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姊妹，对不对？
太少了。
能不能够找机会大家就是在一起啊，或者是你是男孩你主动一点，虽然你很年轻22岁，但是你在这一方面，在异性交往的这一方面稍微主动一点的话，会不会就有多一点的机会呢？
我觉得还是不行。
没有这样的习惯是不是？
对，因为农村的和城市的不一样。 嗯，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从十几岁就我们这边就什么，就有人给介绍对象，我就是说嘛，不信主的别给我说。
嗯。
但是怎么说啊？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他们都劝我说，你别这样，这样别人都会说你这孩子非常的傻，有毛病。
嗯。
信的都信迷了。
嗯。嗯。
就是有很多的信主的是吧？就是有的好像是很传道人，他们都劝我，别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不信的也可以。但是我怎么说呢？我知道一个不信主的，肯定以后的日子苦难会非常的多，所以我就说呢，亲自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
嗯。
而且现在的环境呢，让我的信心非常的不坚定。我也还，但是到现在我这个念头还是我就向神要，我说一定要。找一个信主，可是你说我该向神说呢？怎么样才能说就是让我真的能找到一个信主的帮和我一同来服侍我们的教会？
嗯，
我不知道，所以说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只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上帝。
对，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那我刚才说了，不是说不跟他来往，你跟他来往，但是你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你的原则在什么，在哪里。你的原则就是希望他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然后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带领他信耶稣。
这不是跟他们说了吗？他们就是说你信你的，你会信我。
那就不行了，那你就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很清楚啊，你也不用担心怎么办。如果对方愿意的话，你就把你的原则讲得清楚，带领他信耶稣。如果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话，那你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我们怎么样来往呢？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那我们根本都不要想下一步了，对不对？
可是假如说真的要不行，那么这要他们要说出去的时候，那他周边的人，我们这边信的也不是很多。
你怕别人说，对不对？
对，好像有这样的顾虑。
嗯，
所以我现在我很怕，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呐，不信的你别让他们来给我说。可是现在又遇到这样的考验。
嗯嗯，你要加油，你要坚定。
嗯，
这就是你信仰的一个考验，好好的去依靠神，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好，再见。
再见。河南的李弟兄在线上，来听他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
就是假如说我的对象和我没有订婚之前，他有过性行为，我在和他订婚算不算违背神的旨意啊？我想明白的就是说，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合乎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嗯嗯，
看了很多资料，找不到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那首先呢，你要知道你这个女朋友哈，她是基督徒吗？
是，当然是。
她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她一定是想在结婚之前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跟你一个交代，而不是瞒着你，对不对？
是。
当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她有没有后悔过呢？
有。
而且他再没有再去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对。
他
有过这样的事情以后，再就是一个朋友，他就再也没有和他来往过了。
这个
不信主的。
是，你两个交朋友，而且你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也订了婚嘛，所以在乎你自己，你是不是能够接纳他，能够包容他。我觉得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单单是爱他的就是他本身他的优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他的缺点都应该接纳跟包容，这才是真正的爱，好不好？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看，已经过去了，神也不跟我们计较了，好不好？
好好，
嗯，为你祷告，为你跟你的女朋友能够继续的彼此的好好的认识，而且真正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建立家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也鼓励你的女朋友吧，好不好？
好
好好，嗯嗯，好，谢谢你的电话，河南李弟兄的电话。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可能是谁让你安然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
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德师傅。
是是。
啊，之前不是说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吗？
是是是，嗯。
啊，现在已经解决了，不是上次你给打过电话吗？给你们打过电话。
是，听说你已经解决了。那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为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再稍微解释一下吧，那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再借助你的这个经历呢，能够一块儿见证神的荣耀，好不好？
对，尤其是怎么解决了，
嗯、
讲一讲吧。
啊，之前嘛，就是对这方面对圣经的教导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就是说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是对方比如说找对象，对象他有外遇的话。圣经是怎样看待的？是怎样怎样教导的？
嗯，
是不是你们给打个电话吗？
是，
就是知道，只要我可以接受的话，圣经上帝也是照样会祝福的。
嗯嗯，
所以由于我们两个人之间嘛，还算处的还算比较好，
嗯、
所以就这样就接受了。
所以你就现在
他也是对我比较好。
嗯。
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之前他没有说，
嗯，
可是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他给我说了，
嗯，啊，那你也愿意去接纳他，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人真的比较好，信主对神的追求也是比较好的。
嗯
嗯，女朋友以前做错的事情，他也认错，也有一个了结跟整理，对不对？
啊，是是，
嗯嗯，那你既然接纳他，从头开始，你们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家庭，两个人努力按照神的这个恩典呢，彼此相爱，遵守圣经的原则，相信你们能够成长的。
嗯嗯，
是的是的。
李弟兄啊，我想问问，就是现在你们结婚了吗？
现在没有，准备到今年年底结婚。
哎呀，今年年底只剩下一个多月一点。你跟他认识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以前在一起上过神学，
嗯，
只是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很少说话，也没有太长的时间。
是，
但是经过别人介绍的，本来是我们之间也不是怎么说呢，不是太愿意，好像说也是神的带领吧。那次他出去打工。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是
他自己，我们定了之后，他给我说，他心里面他为婚姻祷告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说有这个感动，说给我打电话，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联系。有一次他打工回来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一面，这不我们就聚了一个会，
是
回来的时候。感觉怎么说啊，有一点了解，感觉不像没有说话，只是看到那个，好像人都是看外貌的，好像是吧，就是交通了一下，觉得彼此的生命还都还是处得来，所以就这样，就经过别人介绍就这样定下来。
嗯嗯，所以现在你们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打算就是农历年底的时候结婚，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
嗯嗯，结了婚以后的打算也有想过吧？是在一起呢，还是要出去打工呢？
在一起，当然要在一起了。
感谢主，感谢主，嗯。
啊，是是是。
对，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尤其是结婚 的这个
新婚
新婚这段时间呢，两个人是建立感情的时段，也是两个人磨合最多的时段。所以呢，这段时间两个人如果是分开的话，对以后你们真的是很不好。我相信听公众辅导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结了婚不可以分开。那我也鼓励李弟兄啊，我们为你跟这个姊妹要预备结婚这件事情祷告，希望你们也好好的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能够借助婚姻让你们两个人更能够成长。